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南澳警方已对阿德莱德中央商务区增派警力。民调显示，阿尔巴尼斯支持率降至大选后新低。澳洲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迹象。澳洲五月通胀回落至5.6%，今年新州普票价延后上涨。首都行政区政府公布年度预算，澳洲三家大学首次跻身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由于阿德莱德中央商务区的犯罪率持续上升，以及公众对商店盗窃的担忧日益加剧，南澳警方计划对城市犯罪同反社会行为实施新一轮的灭罪行动，并宣布在犯罪集中的地区加强警力。南澳代理警察局长威廉姆斯表示，将在阿德莱德市北大加核区周围部署更多警员，旨在打击阿德莱德热点地区犯罪行为的经典行动的人力物力将得到显著增强，包括当地警员、执法部门、南澳州协警部门、道路警务部门、骑警小队同武装警察等。警方还会使用闭路电视摄像头的数据作为犯罪证据。媒体透露，尽管当局正致力于打击该市热点地区的走后犯罪同反社会行为，但是骚扰同街头小型犯罪仍是大问题。北大街西端的热点犯罪地区包括议会中心、火车站和议会大厦等。警方正考虑将警察对特定公共区域的特殊执法权从星期5至星期6晚扩大到7日，这意味着赋予警察特殊权利，可以将嫌疑人驱逐或禁止进入特定区域，随机搜查武器或毒品，并对轻微犯罪处以$344的罚款。此外，有权力将弱势群体或儿童带来危险地区，在更安全的地区照顾他们。尽管威廉姆斯说，过去6年中一些犯罪率下降或趋于稳定，但官方数据仍然显示，阿德莱德市中心的犯罪率在10年内增加了1倍多。近日当地媒体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将近1200份调查中，近3%认为阿德莱德中央商务区比1年前更为危险。综合消息，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已经降至2022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最新的卫报基本民意调查显示，超过2/3、68%的受访者认为工党政府在确保可负担和有保障的租房费用方面做得不够，而3/3、75%的人在生活成本问题上持相同看法。1148名受访者接受了这次民调，这项民调是在议会冬季休会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会议期间进行的。之前6党和联盟党在参议院联手将政府的100亿澳元的住房未来基金计划推迟到了10月份。民调显示，只有1%的受访者33%认为澳洲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比5月份下降了8%，甚至低于2022年2月前总理莫里森执政时的40%。认为澳洲正在错误的方向上迈进的人的比例上升了8%，达到47%，大约1/5、11%的人不确定。虽然澳洲的失业率仅为3.6%，但数据显示，由于持续的高通胀和连续12次加息，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悲观。当被要求给每个领导人按0-10打分时，超过1/3、36%的受访者对阿尔巴尼斯持正面睇法，俾佢打咗7-10分，但呢个令到其支持率下降咗5%，系佢担任总理以嚟嘅最低支持率。约1/3、32%嘅人对阿尔巴尼斯嘅评价为中性，上升咗2%，而27%嘅人认为佢嘅表现处于打分范围嘅低端，上升咗3%。对联邦反对党领袖达顿持正面睇法嘅人嘅比例上升咗4%，达到27%。大约1/3、32%的人对达顿持中性态度，1/3、34%的人持负面睇法。综合消息，由于高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共同作用，占澳洲所有经济活动1/半以上的消费者支出正显示出明显的放缓迹象。高利率预计将会令到澳洲在未来2年成为亚太地区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全球预测，澳洲经济今年仅会增长1.4%。在该机构追踪的14个亚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5，标准普尔预计澳洲经济增长明年会放缓至1.2%，从而令到澳洲成为亚太地区第二差的经济体，仅略高于经济预测只会增长1%的日本。 标准普尔亚太区首席经济师库尔斯同另一位经济师拉纳表示，澳洲储备银行积极收紧货币政策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出来。储备银行估计可能需要12至24个月的时间才能感到加息带来的全部影响。该行从去年5月开始加息，这个表明其两次加息累计 0.75%， 直到现在才开始影响经济。而且储备银行还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推高利率以应对顽固的通胀，这个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经济放缓。西大行对其品牌借记卡和信用卡支出的追踪显示，近几个星期的消费支出普遍下降。西大银行高级经济师哈桑表示，可自由支配商品的年消费增长目前为负值，与住房相关的商品同比下降 8%， 必需品的年度支出亦出现了负增长。新州信用卡活动的年增长已经完全为负数，现在维州信用卡活动的人均增长略为负。南澳的增长速度与维州相似，但在人均方面更为稳定。昆州现在显示出更清晰的放缓迹象，尽管年增长仍在 3% 至 4% 之间。综合消息，一项最新数据显示，澳洲5月份的月度通胀率远低预期，创下13个月来的通胀增幅新低，话为央行7月暂停加息提供了可能性。澳洲统计局6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中，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指标上升了 5.6%， 低于4月的 6.8%， 亦远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6.1%。 统计局价格统计负责人马夸尔特表示，5.6% 的年度增幅是去年4月以来最少的增幅。 CPI 通胀通常受到价格变化波动较大的商品的影响，例如汽车燃料、水果和蔬菜以及假日旅游。马奎尔特说，当排除这些波动较大的商品后，通胀下降幅度更为温和。5月份月度 CPI 指标为 6.4%， 略低于4月份 6.5% 的涨幅，亦低于2022年12月 7.3% 的峰值。最新数据显示，价格上涨最明显的包括住房、食品和非酒精饮料及保险。新建住宅价格上涨了 8.3%， 房租价格从4月的年涨幅 6.1% 上升到5月的 6.3%，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了 7.9%。 马奎尔特表示，造成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外出就餐和外卖食品从4月份的 7.3% 增加到5月份的 7.7%，因为原料、租金、水电费和工资成本上涨。数据还显示，截至5月份的12个月中，假日旅行和住宿价格增长了 7.3%， 但低于4月份的 11.9%。 尽管国内和国际度假旅行和住宿的需求以及价格仍然较高，但价格自2022年12月达到峰值以来已有所回落。此外，数据还显示，保险价格上涨了 14.2%，高于4月份的 8.7%， 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年度增长。说来笑死，按照惯例，新州欧普票价通常在每个财政年度开始时每年都会上涨。不过新州交通厅长海伦的发言人证实，今年7月份欧普票价不会上涨，票价上调将会延后到今年迟的时候。新州交通厅发言人说，虽然欧普票价的变化通常发生在新财年度开始时，不过不需要在一定特定时间段内发生。去年7月，欧普票价平均上涨了 3%， 2021年票价与当时通货膨胀率挂钩，上涨了 1.5%。 现在成年人每个星期欧普票价上涨为50澳元，未成年人和优惠卡持有人每个星期票价上限为25元。高 Senior 和 Personal 欧普持卡人每日票价上限为 2.5 元。发言人表示，政府正考虑一系列关于欧普票价改革的措施，不过并没透露详情，只是说机构将在今年迟的时候就欧普票价做出决定，并将在适当时候发布更多消息。新州交通厅发言人表示，然后欧普票价上涨的决定是在民众对生活成本担忧加剧之际做出的。机构致力于欧普系统升级，这个将令到乘客更容易规划、支付和获取行程资讯。去年12月，机构启动 OPPO 系统升级的市场调查程式，并正在审查行业反馈。该步骤完成后，就将开始正式招标程序。另外，从7月1号开始，雪梨7条收费公路的收费都将上涨，包括 M2 Metcalfe 隧道、Eastern District Bitter 和 M5 Southwest。 即将到来的高达 1.6% 的季度通行费上涨，相当于这些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每次出行增加12仙的支出。坦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首席部长兼财长巴尔6月27号公布了他的第12个首都领地预算，全国范围内的低收入率和高人口增长率将对同首都领地重新实现盈余。昆州预计2023-24财年的赤字为 4.427 亿元，但到2025-26财年将实现 1.419 亿元的盈余。预算文件说，尽管澳洲经济前景仍不明朗，但首都领地经济仍有能力继续增长，并改善坎培拉人的福祉。在即将到来的财年，坎培拉的人口将增加近1万人。到2026-27年，首都领地有望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州或领地。2022-23年和2023-24年度的高增长率均超过 2%。这个是由国际学生和技术移民在受疫情影响的经济低迷后来到澳洲所推动的。未来10年，坎培拉人口将平均增长 1.75%。为配合预期的增长，政府在下一个财政年将会在基建方面投入16亿元。而在未来5年将会投入超过80亿元，预算付出 3.45 亿元用于改善市场准入和缓解租金压力等举措。政府将拨款6000万元设立项目基金，支持可负担的长期出租房屋，预计首都领地的典型电费单每年仅上涨75元。预算预测下一个财政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温和，但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家庭消费支出模式的增强，经济增长将从2024-25财年开始得到加强。政府亦会在2023-24年度将楼花印花税自住税宽免的价格上限提高10万元至70万元。政府会进一步调低所有自住人士在145万5千元以下购买物业的印花税。另外还有3780万元用于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费救济。综合消息，一项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澳洲大学世界排名攀升，三间大学首次跻身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前20名。根据2024年质量标准 QS 世界大学排名，墨尔本大学排名第14位，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并列第19位。QS 在揭晓排名榜上说，2024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引入了三个新指标，首次更加重视就业成果、可持续性和国际研究联系，以反映学生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和当今世界级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变化的使命。这些变化减少了对师生比例和学术声誉的重视程度。墨尔本大学排名上升了19位，仍然是三大全球高校排名系统中排名最高的澳洲大学。墨尔本大学校长邓肯·马斯克尔表示，排名结果表明澳洲的院校属于世界上最好的院校之一。悉尼大学校长马克斯科特教授表示，悉尼两间院校进入前20名的事实再次证明了该市作为全球高等教育城市的声誉。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阿提拉·布洛斯认为，澳洲的强劲表现意味着这些大学将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澳洲其他院校包括澳洲国立大学、莫纳逊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进入了前100名。澳洲在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比例方面取得了最高的平均分。QS 表示，这个反映了其作为顶级学习目的地的地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